章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基督教在强调爱，那是实在不需要我们再说了。但是，爱的定义就是爱，对爱的了解，那可是需要常常被提醒。就是圣经讲爱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现在所说的爱，甚至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公理。那么更让我们看到，只喜欢真理哈，就是更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教在讲爱，包括在讲神是爱的时候，多么强调正义，多么强调真理哈。当这中间所产生的那些冲突，包括律法的严厉和福音的宽大，都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义里面哈，这也要花很多力气。可是我们这里也不去多讲哈。爱心，有一点我们也再提一次，就是一般讲到爱，也多半是想到说，爱就是一种怎么样的付出啊、努力啊、爱人啊、饶恕啊、宽大啊。就我们一般讲爱都是这样子啊，不过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清楚看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理解爱的时候，要常常记得，我们爱的观念不是先要去对人怎么好，爱的观念总是先要想到神对我们怎么好，要不然又会变成很累很虚假。就是这，我所有讲的次序都是跟刚刚我一开始讲的，你先要认识，要知道上帝思想上面的是上帝为你成就了，白白成就了一切，在这种奇妙的恩典哈，你对这种恩典认识之下，才可能我们常常讲的一些律法，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你要常常领受上帝的爱，你一定是上帝爱你，你才能爱上帝，才能爱万人的。就今天对上帝的爱，我们领受是这么少，对不对？上帝的爱都表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我们都不了解这件事工作。我们最多能讲大自然啊，你看鸟啊、花哦，神多么有爱啊，这些都是佛教徒和无神论也可以讲出来的话，然后也是佛教徒无神论讲不通的话，因为佛教徒到最后花鸟啊，通通花也谢了，鸟也被打死了、吃掉了，那有什么爱？上帝有什么爱？这世界就是新陈代谢嘛，这世界就老旧的慢慢被淘汰掉。这世界有什么？就佛教到最后不是空悲切，就只有这样。那无神论更是到最后，要不然你就变成强的人才是被爱的。我能把别人征服，因为大自然是这样的。你不能从大自然里面看到什么上帝的爱，因为那是堕落的世界。你只有信靠上帝，你才看到上帝造的自然在罪恶里面如何仍然被他智慧和慈爱来保存。我们总是想到耶稣，我们总是根据圣经的耶稣来认识上帝的爱，这也是一个牢骚吧。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我们平常唱的诗歌啊什么，哦，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万物没有告诉你神是爱，万物告诉你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的，万物告诉你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万物告诉你。你越老越没有人要的，万物告诉你，上帝没有上帝，上帝也不爱你。我们能够唱万物告诉我们神是爱，是因为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耶稣的事，我们才会有盼望、有力量，否则就是虚假，否则就是空虚。所以，让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爱，上帝所做的一切，当然集中在十字架上。其实，他从无到有的创造，他在罪恶的世界仍然做的管理。他对义人、恶人都一样的施予阳光、空气、雨水，就你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创造，认识上帝的管理，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你讲上帝的爱才是真实的，因为那才是真实的，而且是你不配白白也领受到的。上帝创造你不知道，上帝管理万物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叫耶稣来为你道成肉身为你的罪死了，你不知道。圣灵叫你知道耶稣的工作，叫你知道上帝的工作，你也不知道圣灵。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是一种只是伤情滥情的一种讲到上帝的爱，没有办法把全德联络在一起。好，这些其实都有关系哈。就是神是一个整体的神，神不是分割的神， 不是一个组合物，意思就是说神不是他有十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公义，第二个部分是善良，第三个部分是慈爱，第四个部分是全能，第五个部分是自由，第六个部分是什么，然后这些加起来就成为一个上帝。不是，我们有，我们人的语言有限，我们人的理解力有限，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一个一个来讲。但是神学家都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个单纯的独一的，所以呢，他的爱里面有公义，他的圣洁里有自由，他的平安里面有能力，就上帝的每一个，姑且说东西，都跟他其他的是密切相连，甚至不能分开的，只是我们人有限就分开来讲。所以前面这些那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包容、爱心来联络全德，其实每一项也都跟另外一项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我们人只能是就这个层面来了解。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甚至就是爱就成全了所有的德行。下面讲到说基督的平安，其实基督的平安也跟上帝的爱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如此有能力，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如此爱我们，基督的平安不能在我们心中做主。就我们能够有什么叫做，各位，什么叫做平安呢？这个话也就需要花好多力气来讲了，虽然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事啊。我曾经讲过，平安呢应该跟和平跟安全就用这两个字有关系，就是平安这种，当然后来也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但这种心理的状态呢也是人和人以及人和神之间有的。各位，一个人能不能有平安，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小偷没有谋杀的人，一个人会不会有平安？各位，恐怕一个人恐惧很大。就我们不说有小偷会来，我们不说有强盗要来，我们想一个假定吧，你就算在一个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方，你一个人你觉得有平安吗？很快乐吗？我想神造我们不是这样的，甚至神自己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又是我们对神的不认识。各位，你知道神是爱，我们刚刚才讲过，爱一定有爱的对象，爱里面一定有爱和被爱者，因此神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的话，神就不是爱了，因为他没有爱的对象。这个世界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没有世界的，那你怎么能说神是爱呢？当你讲神是爱的时候，就假定了三位一体了，就是天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的爱，还有这个爱里面的交流，这些有点复杂，我们现在不去讲它。就我们现在从爱讲到平安嘛，各位，你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你觉得很有平安吗？我觉得我一个人我已经是够喜欢孤单的人了，我最喜欢的事是一个人没人吵，然后拿起一本喜欢看的书在那里看。可是各位，那我还是在跟某些对象在一起，那种平安，包括我知道没有人会来吵我，没人会来打扰我，当然这些也都很难讲了。有的时候你觉得哇，真是没事的时候，我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形啊，刚刚忙完一件事，现在什么事都没有，来一个电话，哎，谁谁谁住医院了，谁谁谁有心脏病，就我们常常会被打扰了。但是我们假定有一个人，就是我吧，在这个房间里面也没人知道我的电话，我在很舒服的环境中拿起我最喜欢的书在看，那个有平安吗？那是平安，那是我一个人吗？不是。那包括制造这种环境的人，可能我到某个地方讲到，大家就说哦，康牧师很辛苦，要让他休息，不要打电话给他，包括他们的体贴让我有这段时间平安，还包括我有这本书，这本书又是有人写的， 有人印的，有人卖的，有人送到我手里的，那这里面仍然是有。你说哦，那你的平安就一个人在睡觉嘛，那就也不在看书，也不在别的，那跟我刚刚讲的又是一样。各位，你在睡觉的时候要有平安呐、其实恐怕正是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比如说 baby， 他能很平安睡觉，一般来讲就是他知道一件事嘛，我相信每个 baby 都知道，他妈妈在旁边，或者通常再小的 baby 是他是在妈妈怀中的，他不是一个人有平安，他是在一个他信得过的人身上有平安。我们更不要讲到说鲁滨孙漂流记的时候，他有好多恐惧，他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他后来就当花了好多时间，他发现这个荒岛上呢没有任何的猛禽会伤害他，也没有任何第二个人，这荒岛是他一个人，他在这荒岛上好像是一个王一样，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有他的同伴，他好像有只鹦鹉嘛，他好像有养猫嘛，他还有山羊嘛，他住的地方也是有个很严格的那个防御工事嘛。各位，他还是很不安的，你知道，你记得他最大的恐惧是有一天到沙滩，发现沙滩上有个脚印，他吓死了，因为那可能是别的地方来的吃人部落野蛮民族会来伤害他。各位，你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姑且说在一个旅馆里好了，没有任何人会来吵你，高级旅馆，你有平安吗？可能你有不害怕，因为这是高级旅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乱，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想象力够丰富的，你也会想到这是最高级的旅馆。各位，最高级的旅馆，印度不是被恐怖分子攻击过吗？在什么巴厘岛还是什么，不是也有度假中心被恐怖分子攻击过吗？如果你想象力够丰富一点，你在高级旅馆里面也很害怕，你上了那个 cruise， 上了爱之船，上了这些船，你也会想到那个恐怖电影里面这船也被恐怖分子劫持了。有人也很恐怖，哎，你一个人你会有平安吗？好，我们那天说通通都没有了。各位，我不太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他的心理状况用平安可以形容，我觉得更好的形容是寂寞、孤单、无聊。神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就神的一体来讲，神是一，但圣经也一再讲他是三而一，圣父、圣子、圣灵在他们的互信互爱中有完全的满足，我们受造物就更是了。我们受造物堕落离开上帝以后，就失去了一切的平安。这个平安最明显的就是在该隐身上显现。该隐是一个恐惧的人，他恐惧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人，他没有平安，甚至在他杀人之前恐怕就没平安，因为那是一个上帝咒诅的世界，该隐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的不平安包括，我觉得他恐怕不太能够睡觉，因为那时候土地是那样的贫瘠，他以后的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年，我不知道从该隐到现在多少年。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上帝的咒诅造成的，你要汗流满面才有的吃。对，今天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来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安全感，甚至我们希望在我们汗流，我们没有办法汗流满面之后还能够糊口，这也不是错事，我们希望这样，这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包括退休制度，使我有一天没有工作了，使我不能工作了，我还能糊口。各位，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没有带来平安，还是继续有很多恐怖，退休金可能不够用，退休金可能有一天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对不对？买保险嘛， 但是各位，你买保险又能买到什么地步叫你最后有平安？我没有反对买保险，我也没有反对社会福利制度，我没有反对有退休金，我觉得这些都很好，但这些都反映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忧患意识，我们知道很恐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恐怖的世界，然后我们也就是，当然你保险要买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照我所知道，如果那个推销员有三寸不烂之舌的话，你保险是买不完的，因为他可以最后跟你讲，万一你得了一种什么病，是长期的，是罕见的，用药是很贵的，然后是健保不付的，然后你需要有人看你的，那个每个月大概需要的钱差不多是100万，所以呢，你现在要买的保险是什么？那郭台铭先生都不一定买得起。而我刚刚讲的这应该不是夸大的话，我们常常会碰到，各位，我在教会里碰到很多，就包括小老的少的，有的是小孩子出来有罕见疾病，有的是年轻人有一个车祸，那个车祸真是没有把他撞死，可是遭瘫痪。那各位，那要多少钱？好，我们现在办法就是政府来付啊。各位你也知道，政府一直印钞票会变成希腊的，美国都有过经济大恐慌。各位，这是一个不安的世界，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这我对基督徒讲，对非基督徒也是讲，在这不安的世界，你要有平安，你就得有信心，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如果你不思念天上的事，你不寻求天上的事，也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丰富的慈爱，我们人啊，即使不做恶事，我们也是正在一种终日惶惶紧张状况中。我们中国人特别有这种个性，中国人在过去的历史太多不安了，因此我们中国人就有一种忧患意识，或者另外一个哲学家劳思光讲的就危苦意识，危机苦难，就都很担心嘛。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些成语啊，这几十年台湾算相当安定，所以这种我们慢慢淡了，但是还是有。我们民族就是居安思危，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都我们认为正常的。我现在觉得这太不正常了，各位，居安思危，你每次你住到一个新房子，你第一件事是想到，哎呀，这好好的房子，我们以后可以快乐的住。你第一件事想到说，这房子什么时候会塌掉吗？你想到的是这是不是海沙屋吗？你想到的是这个房子能抗震抗几级？各位，你坐飞机一上飞机，应该就是哇，起码像我了，就哇，不知道等一下那个晚餐是什么，我很贪吃的哈。哎，不知道飞越太平洋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日落？就你坐飞机，还有不想这些就想，哎，这飞机上电影不知道今天好不好看。各位，你一上飞机，居安就开始思维了。我旁边这是不是恐怖分子？那么这架飞机会不会华航保养不好，然后空中解体？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整个飞行就不愉快，对不对？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在教你居安思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我们要教我们的小孩子讲笑话？你必须是最后一个笑的人，全班没事你要第一个哭，因为你知道你在猜想过一阵我们这个教室是不是会地震然后压死了，我现在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干嘛？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教法是很没人性的，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哎呀，当然也不是怪我们传统教法没人性，我们中国人不认识上帝，就知道这世界太恐怖，所以我们就怕。所以我们在讲我曾经提过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照耶稣的话做。耶稣说，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看，可是我们中国人看天空飞鸟大概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天空飞鸟可不可以吃， 第二个就是我要有几个窝才安全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飞的时候后面会不会有老鹰来抓我。就我们有很多的忧虑，这些忧虑呢一定有它的优点。我们再一次说，神在罪恶世界所带领的每一个民族每个人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要就觉得这是绝对的优点或绝对缺点。起码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些原住民，还有那个南太平洋有些部落，还有拉丁民族的一个个性，就我觉得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碰到很多什么在西班牙或者在有些那种有这种个性的民族里生活的，他很难适应。其实我就碰到一个很有爱心的宣教士，他就在东南亚的某些那种很落后的地方，他说哎呦，他说我很难适应，因为他们这些人呢，真的是薪水一拿来就花光了，然后到最后一直到月底都很辛苦。我碰到过好多人，包括有人我们华人的一些企业家到东南亚这些地方去，他说我有碰到，甚至我在教会南部也碰到有人教会有照顾那些非劳或硬劳这些人的，他们都很穷哎，但他们都没有存钱的习惯，他们就很高兴啊，拿到钱了他就买他想吃的，买他喜欢的。他们倒不是我们中国人啊，买喜欢的是给人家看的，他就他喜欢，不会想到存一点钱，不会想到你明天生病怎么办，不会想到说你回去的机票怎么办。各位，这当然也是缺点，但是你不觉得耶稣说不要为明日忧愁也很像吗？我其实讲这些都是希望大家想一想，你不要觉得你的伦理和你那种甚至千年以来的观念就一定适用于每个地方。我觉得神在各个民族各种方式下都有他的奇妙地方，但是那奇妙地方又回到讲，如果你不信靠上帝就都是不好的，如果你信靠上帝我觉得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存钱，如果你信靠上帝，这可以是一种好嘛，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一种预备吧，使你在出了事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累着太多人，自己也可以安全，你想得远一点，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这种就会变成很危险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以前的国民党现在共产党还在提倡忧患意识都是这样。我记得以前那还没有民进党的时候叫党外人士，就常常说一到选举的时候国民党忧患意识就大发，那大发意思是什么？就我不要你来夺我的政权。各位，我不要你来夺我的政权，这是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你我每个人都有的。我不希望有人来夺我的工作，我不希望有人威胁到我的安全，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但这种忧患意识怎么样让这忧患意识不至于成为你是要来杀我的，你是要怎么样的，你是要来怎么样，然后对人有那种就有那种恐惧，以至于到最后就变成先下手为强了，就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常这样起来的，就你怕他来攻打你，你就先去攻打他，那公司之间也常常会这样，这人间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们信靠上帝，我就觉得这一类的情绪我能够掌控的比较恰当一点，不至于过度的忧虑。耶稣也没有叫我们不要忧虑，耶稣说什么？一天的烦恼一天当就够了。如果你照字面来看，就是说你要担心你晚饭在哪里，不过你如果你现在正在吃中饭的时候，你就好好享受中饭吧，也不要想它有没有毒啊，也不要想是不是过时的啊，也不要想这个酱油是不是大陆来的啊，或者这个鸡蛋是大陆来的有仿冒，就不要想那么多。当然你懂我的意思，我没有说不要想。食衣住行娱乐，生活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个人、教会、团体、基督徒、非基督徒、国家、民族，有的人都特别会担心， 有人都特别不会担心，你没有上帝，你的担心和不担心都不对。你有上帝，对上帝有信心，你的担心和不担心也许都可以发挥出一些美好的成分。就我真的希望我们华人啊，不要有那么多的忧患和唯苦意识。因为我刚刚讲未雨绸缪也是，你真的这样做，还没下雨你就想到说，哎呦，今天啊，我们出去郊游的时候，会如果下雨哈，假定我们现在都不讲气象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气象，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说，我一定要雨衣雨具都预备好，我要到迪士尼世界，什么都是这样。各位，这样你出去要准备一大堆东西，这不能玩得很愉快。我出去什么都不带，就是去玩，这也很好嘛。哎，你要去游泳，你会不会人工呼吸啊？万一等到溺水的时候，怎么办？各位这样想也不错啦。但是如果是太过分了，而我觉得我们华人会的，你说没有啊？你看看我们今天每个人，包括你我在内，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各位，我猜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我们所留下的钱，大概都是我们一辈子花不完的。就我们一定要存到那个，家人说好像要活到永远一样，因为我们担心嘛。我觉得我们存都太多了，我是这样觉得了，以至于我们塞住怜悯的心。王建轩弟兄有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但是那也没办法，他就说，他台湾有大企业家，没有伟大的企业家，他大企业家就是非常能赚钱，非常有本事，这种我知道我们台湾人一流的，很棒，我可以举很多，王永庆先生就是，郭台铭啊，高清远，我觉得都是，非常佩服他们。但王永庆说伟大是什么？伟大是你可以送，他就举了这些人啊，比尔盖茨啊，什么巴特菲德啊，什么，他们95%以上钱都捐出去了，虽然他们留的可能还有几亿，有的甚至99%，有的甚至都捐出去。他不像我们的大企业家，留的钱真多啊，就是到最后给儿子们儿吵架打官司花掉的，这也没有例外。我也不怪他们，我觉得人不认识上帝，这些地方都想不开，不会奉献，不会捐出去，那我们觉得不安。那这个不安呢，就我们能够想到的，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平安最能够做到的就是钱。所以我们华人拜钱的情形是非常强烈的。那然后我们在拜金钱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点，就我们真的很怕死嘛。我是中国人啊，不是中国人，所有不信上帝人我觉得还都是怕死的。所以不信上帝人迷信真是很多，忌讳很多。当西方远离上帝的时候，迷信忌讳也越来越多，十三号星期五啊什么什么。各位，如果你生活中也是，哦，这是什么做的，这是什么的，然后哦，今天这个哦，然后你这样筷子摆在这里是不吉利啊，或者说哦，要请人看看什么头七或者什么，我告诉你的信，你信心都大有问题，这都是没有平安也没有自由。我们在讲加拉太书讲过，对不起，我这样我知道可能伤害到你，我觉得我们华人那种忌讳是多得不得了。这种机会多得不得了，并不因为科学进步了就能减少。各位，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哈，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称一称重量，然后一个个算一算，这多少卡路里，这会造成多少胆固醇，这个可以怎么样，这个可以清我的血管，这个可以怎么样。如果你每一顿饭都是这样，我觉得你也是，你那科学也叫你一样，就是不平安嘛。我没有反对这些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身体健康，多吃蔬菜。各位，我是吃蔬菜水果非常多的人，但是我也是运动的人，我不希望早死，我希望活得很长啊，大概办不到了，但是我也希望这样，我也希望很健康。但是我看啊，那一种啊，喝这水啊，这个啊，里面太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我已经换了。你家是什么逆渗透？哦，不，逆渗透不好，要什么什么的才好。哦，
我知道这种讲究，对不起，要冒犯各位了，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讲的都是这些嘛。你要吃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啊，这种健康食品还是不健康，这因为是基因改造，这是天然，这不是天然的，这不行。到最后，我们都真的只有说，啊，这是健康的，这没有，这都是有机的，哎，这里肥料都是猪吃的排的肥，没有化学的，哎，那个猪吃的都是有机的，而且吃了三代了。你一定要这样啊，我实在也受不了啊。但是各位，一个人没有安全感，可以无限制这样下去，不必是神经病。我们生活中，包括你我中间很多这样。对不起，我不是冒犯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感谢主，他是非常好父亲，但他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你知道我爸爸，他以前在台北市走路，他从来不走过任何工地的底下，他就怕上面掉一个砖头下来。各位有没有这种事？有啊。你要不要小心？要小心啊！我看到每次有到吊车的时候，我也是小心一点，开车赶快过去，因为这种事是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要非常的、非常的要，你要避免任何可能的话，那你只好被自己吓死。好，我讲太多了，各位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民族。世上所有不信主的都是，世上所有越是落后迷信的民族，或者越是进步迷信的人，一个就是科学主义，一个就是不信上帝的人，那个土人都非常恐惧，非常多忌讳，非常多害怕。保罗有个命令，让基督，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基督做主，这不难明白。所谓做主，就是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他是主，你是仆嘛，他讲的你就听嘛，这叫做主。基督做主啊，那我们一听到，我们一讲到基督是主，通常想到的也都非常容易想到，哎呀，你要去非洲传道啊，是是是是，你要饶恕你的敌人啊，是是是是，然后心中一万个不情愿，但是因为他是主，我非听不可啊，你要奉献啊，你要怎样啊，你要爱人啊，你生活要圣洁等，就是又是一大堆清规戒律了。基督是主，常常对基督徒根本不是平安，不是喜乐，就是清规戒律特多。因为我们会把这些基督做主变成清规戒律啊，所以我觉得圣灵特别感动保罗，多讲了一句话：基督是主，这没错；基督做我们主也没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那些清规戒律要成为不是清规戒律，真的变成是一个恩典的话，你一定要先想到基督为你做的事情。你先不要想你为基督要做多少事情，基督为你成就了一切事，你才能为基督成就事情。然后这里他不是讲基督做主，是讲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先简化的讲，这里就是上帝给你个命令，你不准紧张，你不准害怕，因为你一旦害怕，一旦紧张，就是恐惧在做主。现在是平安做主，平安下命令说你给我平安，哦，好，是我平安，你不准紧张啊，是我不紧张，这叫基督的平安做主。就他是主，他命令你要有平安，你非有平安不可。各位，所以这个命令，这句话，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实在是跟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过圣洁生活，以及所有上帝的命令一样，是让我们活不下去的，因为不可能。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如果你不是知道基督把平安白白赐给你，就跟爱的命令一样，如果你不先领受上帝的爱，你没有办法执行爱的命令；如果你不先领受基督赐你的平安，你没有办法生活中有平安。这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上帝如何爱你，他如何赦免你，如何拯救你，如何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不是把雷电加在你的身上， 不是用各样的事情，像约伯在很痛苦的时候说，你用各样的事来惊吓我。不信主的人，包括看起来很勇敢的黑道，天不怕地不怕黑道，还有很多我看到的那些故事，食人部落的那些土人，这些看起来非常勇敢的不信主的人，包括这个世界上最有科学精神的这些人，就是科学家，各位从心中都有一种绝对没有办法摆脱的恐惧，因为他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迷信的土人，他们很多忌讳，他们动不动就杀人，甚至有些在沙漠的部落，他们碰到陌生人就先杀，因为太恐惧了，太恐怖了，这种恐怖就会让人彼此的仇恨，这种彼此的仇恨，各位，在你跟你的邻居和你跟你的同事和甚至你跟你的丈夫和妻子中都可能发生，那种发生的前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推己及人。什么叫推己及人？你把别人想得坏一点，这邻居他是不是会，他又会把他们垃圾倒到我家，或者又会怎么样？推己及人呢，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方便的时候就一丢啊，想到他大概也会这样做，然后越推己及人，你心里越把别人想得坏，你就越要防人家，越防别人就越恐怖。而我们会有这个情形，然后我们不推己及人，我们看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我们也知道，像我刚刚讲我父亲，像我刚刚形容那些东西，都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的确有这些事会发生，而且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我觉得灾难、蝗虫、洪水这些东西是相当频繁的，所以叫我们很恐怖。事实上我们人有这样的特点，各位，就以台湾来讲，现在水稍下雨下大一点，我们通常都会开始担心嘛，哎呦，南投会不会又怎么样了，什么会不会又怎么样了，我们会担心，这些担心不是错误的，应该的，对不对？一旦有一个什么禽流感啊，什么什么猪流感啊，我们大家也就是注射嘛，就很紧张嘛，连那些很有知识的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不是现在也说他夸大疫情吗？我觉得他也怕嘛，大家在一种恐惧中。可是你再想想看，各位，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繁还是不频繁？我觉得并不很频繁。那个基隆走山你听过多少次啊？一辈子我只听过这一次啊。可是我们人容易说把那少有发生的灾难常常记在心里，而常常有的平安我们会忘记。事实上我们很少被，就像我说，很少被工地的砖打到头上，事实上是很少的。可是我们会想这个事啊，尤其如果你有一次经过工地人家砖打下来，我相信你以后也不太敢走工地了。就我们人天生有一种害怕，这种害怕我再一次说不一定错误，那天生不知害怕的人也不一定对，那种不知那种也许是过动儿，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再讲别的，我在讲你需要认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拯救和赦免，你认识这一点，你才能够在各种不安里面有平安。这种平安呢，哎呀，我再想想看，从旧约上帝的儿女到新约，都常常这种平安呢，不是不碰到困难的平安，因为我们都会碰到困难。这种平安不是那种没有危难的平安。那我讲这么多，我就用一个做例子好了。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各位如果没有圣经听我读就可以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而这里这件事情是可以说是大卫这一辈子他有很多的苦难，包括在这件事之后，大卫的儿子曾经造反要杀他， 那在这件事，就是大卫后来有好多次的恐惧，就是有人背叛嘛，包括自己儿子，包括臣仆。但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的呢，可能是不是最苦的一次，最难的一次，也是非常难。就撒母耳记上讲到大卫的灾难和可怕的事呢，大概都是就是一个是非利士人，一个是扫罗嘛。那么在非利士人攻击他的时候，感谢主啊，大卫还我觉得可能傻乎乎的吧，包括他面对那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傻乎乎，好像不太怕，初生之犊不怕虎嘛，他就把人家打败了。他如果怕的话，丢鸡圈的时候手抖的话，那就完蛋了。然后后来是扫罗攻击他，这就比较危险了，这也叫人担心了。这时候我觉得大卫就真是有恐慌，尤其是你想哈，扫罗，大卫原来是在扫罗面前一方面拿兵器，一方面就是晚上弹琴让他能睡觉嘛。可扫罗后来对他越来越排斥，所以后来大卫弹琴的时候就失灵了。扫罗在他弹琴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要用枪把他刺透两次。各位，如果有一天哈，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配偶或者你年纪很大了，你的外劳掐你的脖子啊，要掐死你，他说他是做梦啊或者怎么样，各位你会有什么反应？我相信你要就离婚，要就请他去看精神医生，最起码你会分房或者把那外郎辞掉。只要有一次，只要有一次掐你的脖子，只要有一次，大卫不止一次，好像有几次扫罗要把他钉死。各位你要想，那好恐怖哎！大卫正在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他以后他一面唱一面要看你要不要丢枪了。各位这很恐怖，所以大卫就逃了。我觉得大卫天真无邪的心啊，在这种以后已经开始变得比较有一种忧郁症，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都有。因为世界是这么恐怖，你再跟他唱安眠曲，他要把你刺死。然后以后大卫越来越恐怖，因为扫罗对他的逼迫越来越厉害。他逃到哪里，不仅是要逃，而且那里人不能接待他，接待他扫罗会把那里的城人都杀掉。后来他越来越孤单，就约拿丹也不能帮他，米甲也不能帮他，王子公主都不能帮他，他要逃。最后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这是一招险棋，没有地方逃，逃到敌人那里。因为他想，扫罗会想，你逃到非利士人那里，也许非利士人会把你干掉，我就不追杀你。哎，结果扫罗果然没有追杀，他就在非利士人那里。他在非利士人那里呢，有几年的，有18个月的时间，1年零4个月的时间，算是这段时间呢，其实也不平安。他要让非利士人相信他已经背叛以色列，所以他要天天说谎，告诉非利士人说我今天又去杀了以色列，其实大卫不是，就很恐惧了。他要在这个时候说谎等等。我觉得最恐惧的就是到了29章，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作战，没有，到30章，那个时候非利士王就找大卫说，你要表示忠诚嘛，来打以色列人。幸好那个时候是其他的将士不同意，所以大卫就不需要打。大卫呢不需要打，但是被非利士人赶走了，他又没有地方去了。所以这时候大卫真的没有任何地方去。那然后他到喜格拉那个地方，30章，他到喜格拉那个地方，他去了呢，就他把他的家眷啊什么都放在喜格拉那个地方。等到他回到喜格拉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太太小孩还有所有跟随他的600人，他们的小孩太太以及所有的东西通通被亚玛利人抢走了。就大卫这个时候啊，可能是最孤单的时候，自己的同胞不能帮他，约拿单不能帮他，自己的同胞岳父还要杀他，所以他要逃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又把他赶走了。他逃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他发现他所有东西被人家抢走，然后这个时候最危机的时候，就跟随他的六百人，这都出生入死的六百人，要杀他，因为他们发现跟随大卫到最后太太小孩都没有了，所以大卫是焦急啊。第三十章第六节，大卫是非常焦急，这焦急包括害怕，包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因为大家，这不是非利士人杀他，是他最好的同伴。我要说的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一定有焦急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有，不焦急你就不对了，因为你可能有些病，可能有经济的状况，可能你的丈夫叫你焦虑，我想这没有办法避免，这没有不好，连耶稣都会。我们刚刚讲过，情绪、感情，包括食欲、性欲，或者是我们的焦虑，我都不觉得是坏事。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七章说，有至于死的焦虑，有不至于死的后悔。就一个是有信心，一个是没有信心的。大卫焦虑，但下面这句话很好，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就我怎么说呢，就在极大的恐惧、现实的艰难，而且我的情绪也的确焦虑的时候，我有那种对上帝的信心，让我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份平安。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解释就是还是要有信心。我们刚刚说的那段经文啊，我也带着各位看一下吧，《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你们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凡事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们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从此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好，我们时间马上到了哈，我把最后这一段讲完。就是我还是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上帝造的，这个世界会在引诱堕落的人犯罪，所以圣经有责备世界的地方，但世界本身是美好的。各位，人的各种的欲望和情绪是美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只是各种欲望和情绪容易引导我们去犯罪得罪神，所以圣经有很多责备欲望，或对欲望和情绪负面讲法。但是就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本身没有不好。所以各位，你不要觉得我们有忧愁，或者甚至你看十一节讲的自诉、自恨、恐惧、想念，这些都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些情绪可以是坏的，也可以是好的。如果这些情绪后面没有你对上帝的信靠，也就是依着上帝的意思，愤怒、忧愁、喜乐、自恨，如果不是根据对上帝的信靠，那就都迟早不好。如果是根据对上帝有信心，那有的时候你的忧愁、你的恐惧、你的自诉自恨都是好的。当尼尼微城的人被上帝的话感动，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再过四十天要被消灭的时候，他们产生的自诉自恨和恐惧是最后让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情绪有属灵的，有不属灵的。属灵不属灵就是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是不是依着上帝的意思，或者依着自己的意思。依着上帝的意思就是你常常因着圣灵思念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事，使你在忧愁、恐惧、害怕、担心、愤怒，甚至嫉妒。那个嫉妒，保罗讲过，我责备哥林多教会，我为你们所发的嫉妒是好的，因为我为上帝替你们嫉妒你们。就各位不要觉得所有的情绪都不好，甚至所有的情绪可能都好，但是一定要被耶稣的十字架、被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信心来把它净化。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
在这些看起来很复杂难懂但其实又都很简单，就是要对你有信心的事上，求主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引导我们度在世寄居的日子，引导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勇敢，引导我们让我们过教会和家庭和世上工作的生活，能见证荣耀你，也从你那里得力量，也在任何的失败中继续靠着主能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